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昨天我们开始了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的研读，这一章是紧接着第六章的记载，讲到撒玛尼亚城因为受到亚兰军队的围困而面临严重的饥荒。于是以色列王将这件事归咎于先知以利沙，并且安排凶手要杀死他，然而神却事先指示先知叫他得免灾祸，并且叫他向以色列人宣告好消息，就是明天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大批的食物，饥荒终于过去了，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有了改善。但是，事情的转机是在哪里呢？似乎找不到好转的迹象。以利沙的话可信吗？撒玛尼亚人是很明显的相信以利沙的，这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。可是有一个参父王的军长却以为这样的话是可笑的，是言过其实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看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第二节。有一个参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以利沙说，你必亲眼看见，却不得吃。以利沙很肯定他所预言的明天就必定会应验。跟着我们看见一幕令人痛心的景象，就是城门外边坐着几个绝望的人。让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南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南人的营盘去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。原来他们是长大麻风的，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赶住与隔离，他们失去工作的机会，没有自立的能力，需要 仰赖家人和朋友的接济才能够过活。可是现在城里人人自危，他们已经被饥荒所困，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又怎么能够接济这些长大麻风的病人呢？我们已经说过，大麻风就好比罪恶。当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之前，我们的光景也是绝望的、可怜的，我们濒临死亡的边缘，没有希望，因为我们没有真神。这四个长大麻风的患者明知道自己是没有希望，只有在城外等死，于是他们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不如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怜悯，给他们一条生命之路。于是他们就进入亚兰人的营盘，却惊讶地发现原来所有的营地空无一人。到底这成千上万的军队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因为主使亚南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回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、马、驴、营盘照旧，只顾逃命。原来是大军将临的响声，使亚南人的军队慌忙的逃命了。他们十分的恐慌，连营地也来不及整理，就起身逃跑了。所以他们并不是有秩序的撤退，而是混乱的逃亡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第八节，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，进了帐篷，吃了喝了，并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，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当亚南人的驻军在撒玛尼亚城外的时候，他们搬了大批的食物来，因为撒玛尼亚城是在山上，并不很容易攻占，所以他们估计会驻守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但是现在只顾自身的安全，一切的行李、食物等都留在营内，没有带走。正当亚南人逃走之后，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刚好就来到，看见他们渴望已久的食物又有财物，于是不但又吃又喝，享受美味的食物，并且又拿了许多的财物，包括金银等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第九节的经文。那时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，来吧，我们与王家报信去。紧张的时刻已过，当他们吃喝完毕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就想到城里饥饿绝望的居民以及他们的家人，于是便迅速的回城向他们去报信息。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训。今天我们正在享受神的话语，我们得着神的救恩之后，又有神的应许和福分，但是我们有想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吗？我们应该怎样将神的话语传给那些心灵饥渴的人呢？我们是否应该尽力的去传扬福音，拯救失丧的人呢？难道我们得享平安， 得享救恩就不顾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人吗？当这几个长大麻风的向王报了这个喜讯之后，以色列人就一起出去掳掠亚南人的营地，他们找到大量的食物，于是在撒玛利亚城，人民可以用少量的金钱买到大批的食物，以利沙先知的预言就全部的应验了。而那个不相信以利沙先知预言的军长，不但没有福分吃，而且还被众人践踏而死了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第八章，记载神怎样惩罚作恶的人。由于以色列人不久就忘记了神大能的拯救，他们又转回到自己的罪恶之中，因此他们又要受到饥荒之苦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，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。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，带着全家往腓尼士地区住了七年。以利沙又说预言了，他去告诉书念的妇人说，要叫他离开这地，到一个可以去居住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不久就会有七年的饥荒。书念的妇人听见以利沙的话就相信，并且照着去行，在腓尼士地住了七年，避过了这一场的饥荒。而这一场长达七年的饥荒不是自然的灾害，而是神惩罚的结果。今天有不少我们以为是天然的灾害，就如地震、暴风、海啸等等，也有可能是神的审判和惩罚，因为现今的时代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人们的罪恶就招致了神的愤怒和审判。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七年完了，那妇人从腓尼士地回来，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。那时王正与神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。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，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个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。基哈西说，我主我王，这就是那妇人，这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。王问那妇人，他就把那事告诉王。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，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。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，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。当七年的饥荒过去之后，书念的妇人回到他自己的地方，却发现他的房屋田地被别人霸占了。但是与这个同时，在神全能的眷顾之下，王正要求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讲述一些关于以利沙的大事给他听。基哈西就讲到以利沙怎么样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的神迹，恰好书念的妇人正遇上了田地房屋被人霸占的困难，于是王就立刻下令要人 把这个妇人本来的田地、房屋、财产全部都归还他。跟着的一件事，也是以利沙生平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前面我们曾经提过，亚兰王尝试买凶手杀死以利沙的事。现在亚兰王已经老了，而且卧病在床。让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八章第七节的经文。以利沙来到大马色，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，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。便哈达以为以利沙会医好他的病，基于这一个厉害的理由，便哈达就不敢动以利沙的一根头发。我们再读第八节，王就吩咐哈薛说，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，托他求问耶和华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。哈薛去见以利沙，他是便哈达的将领。关于这一个哈薛，我们可以参考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那里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他就是以利亚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。由此可知，哈薛是在以利亚的时代就已经被高位王了，只是他还没有登位，他是在等待便哈达去世而自己登位的。所以便哈达现在派他去求以利沙来医治他的病，我们猜想哈薛一定是不怎么乐意去，但是他终于去了，并且带着许多的礼物去见以利沙。我们再读《列王记下》第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，到了他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。他问说，我这病能好不能好？以利沙对哈薛说，你回去告诉他说，这病必能好，但耶和华指示我，他必定要死。请留意以利沙的回话，这个病必定能够好，但是他必定要死，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话。但无论怎样，便哈达即便是好了，他也必定要死，这是哈薛爱听的话，因为便哈达去世的那一天就是哈薛要登位做王的时候。让我们再读第十一节，神人定睛看着哈薛，甚至于他惭愧，神人就哭了。以利沙定睛望着哈薛，一直看着他，觉得很尴尬，然后以利沙就哭了。我们再读第十二节，哈薛说，我主为什么哭？回答说，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，用火焚烧他们的宝帐，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，摔死他们的婴孩，破开他们的孕妇。哈薛感到十分的惊奇，他想，为什么以利沙先知会哭呢？他以为以利沙是为便哈达即将去世而哭呢，这是不值得的。况且便哈达是曾经想吃杀以利沙的，所以哈薛并不了解以利沙为什么会哭。其实以利沙先知并不是为着便哈达王而哭，以利沙爱神，他爱神的百姓，爱神所给他的职事，他是一个先知。以利沙之所以心碎痛哭，是因为便哈达已经是一个恶王，然而他面前的哈薛将要比便哈达更恶更凶残地对待以色列百姓， 这是令以利沙失声痛哭的原因。虽然以利亚曾经高利哈雪，而哈雪又保证他不会这样行恶，但是身为先知，以利沙是已经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悲惨事件了。接下去让我来读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哈雪说，你仆人算什么？不过是一条狗，焉能行这大事呢？以利沙回答说，耶和华指示我，你必做亚兰王。哈雪形容自己不过是一条狗，这时候他是很谦卑的。我们再读十四节跟十五节。哈雪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，主人问他说，以利沙对你说什么？回答说，他告诉我你必定能好。十五节，次日哈雪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，王就死了，于是哈雪篡了他的位。这样的事以利沙早就看见了，当然哈雪得知自己要做王必然是很兴奋，但是他并没有等到便哈达死就夺取了王位，这是哈雪的恶行。我们再看十六节到十八节的经文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，犹大王约撒发还在位的时候，约撒发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神一直不喜悦他的子民和异族通婚的，这是他们堕落的原因。过去以色列的辉煌历史已经不复再见了，因为以色列从一个大国渐渐的走下坡，以动人和利拿人都相继的起来攻击他。后来约兰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做犹大国的王，他和亚哈的儿子约兰就是以色列王联盟，一同去攻打亚南人。在战场上约拿受了伤，于是就回到耶洗别那里去养伤。让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二十九节。约兰王回到耶斯列，医治在拉莫与亚南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。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，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。约兰受伤之后下到耶斯列养伤，犹大王亚哈谢去看他。跟着的是第九章就记载到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，当时约兰是受了重伤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，吩咐他说，你梳上腰，手拿一瓶膏油往基内的拉莫去，到了那里要寻找示灵的孙子约撒法的儿子耶户，使他从同僚中起来，带他进严密的房子，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王。说完了就开门逃跑，不要迟延。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内的拉莫去了。这个少年的先知照以利沙所吩咐的去行。以利沙在告耶户做王的事上是很保密的，他没有亲自去告耶户，像撒母耳亲自去告扫罗和大卫那样，以利沙只是派了一个少年的先知去行事，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少年人的。耶户被高利做王，然而他是圣经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王，但是神却接着他完成了神许多的计划。神说 他要杀掉亚哈家所有的男丁，不留下一个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读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。是亚哈的家向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，又向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。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，无人埋葬。说完了，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。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，有一个人问他说，平安吗？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你们认得那人，也知道他说什么。他们说，这是假话，你据实的告诉我们。回答说，他如此如此对我说。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王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，使耶户坐在其上。他们吹角说，耶户做王了。耶户做王之后，他怎么样照着神所吩咐的除灭这个亚哈家呢？我们下一次继续再讲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我欢迎你来信。